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咁呢两日国际上发生嘅大事，当然系以巴嘅战争啦，佢吸引咗所有人嘅眼球啊。本来台海、南海嗰个冲突咧，变咗系去咗新闻嘅第二版。咁今日我哋试图睇睇中国嘅外交喺呢方面有冇扮演到啲乜嘢任何嘅角色。首先我哋见到啊，习近平咧近来频频出招啊，好多动作，对内啊包括整肃佢啲军队啊，同埋身边嘅内侍臣啊呢啲啊。本来习近平频频换军头啊，玩紧一啲叫做无人生还嘅游戏啊，包括佢最担心嘅火箭军在内啊，原本系好事嚟嘅。点解呢？因为咁样换法仗咧，军心散换就即是冇得打噶啦。台海危机应该是消淡先至啱噶啦，但是有消息指出，习近平频频动作嘅背后正在酝酿紧军事嘅怪招啊。而众所周知，中共军方高层密集咁被整肃，引发咗国际社会嘅高度关注。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动作频频是想更有效地实施下一步的军事计划。而这个讲法呢，一点都不出奇啊，因为有消息曾经指啊，八一建军节当日，习近平将火箭军的军头换下来的时候呢，就晋升了两名啊，不是火箭军内部晋升的上将，即使是空降两位上将下去，而那两位上将都是主战的少壮派军人。换句说话讲，他们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不知道死字怎写，而且又不是吃到肚满肠肥，未有机会被他们贪腐，所以他们肯战亦都是等于话给大家听，习近平一路都想打台湾嘅啫。上次好遗憾地，啲军头唔听佢说话，唔能够将贝洛西喺空中击落，导致咗今日咁嘅局面。咁据新唐人电视台啊，喺9月25日咧就访问咗资深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佢引述佢得到嘅可靠消息爆料，话李尚福已经证实被拉咗啦，而中共火箭军同埋总装备部遭到整肃嘅消息亦都系属实，但系唔系外界所传嘅，因为军事政变或者贪腐嘅原因。赵兰健指出，习当局目前频繁调换火箭军人马，系为咗加紧整兵备战嘅步伐，而火箭军将会系佢军事行动嘅重中之重。他还特登提到，他说中国将要释放一个军事方面的大怪招，比较怪异的一个军事行动。这样这个怪异是什么呢？是依托在火箭军而实现的战略部署，而且是要跟俄罗斯的普京做深度的合作，甚至乎这个合作可能已经开始了。对于习近平的很多举动，分析家都百思不得其解。咁对于习近平呢个军事怪招啊，大家会唔会心感不安呢？而且消息话佢已经系正在策划同埋行动紧，包括普京在内。咁样亦都系意味住喺不久嘅将来，即系好快会发生啦，或者而家我哋啱啱见到嘅就系正在发生紧嘅。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世界上到处放火，点起多个火头，等欧美这些西方国家疲于奔命，世界的焦点分散了，习近平就趁机出兵台湾。同时 我哋睇得到习近平系一个小气同埋记仇嘅人。较早之前喺 G20 国际峰会上面，习近平系缺席嘅。而以美国为首，包括印度在内嘅第三世界国家，都纷纷向美国靠拢，而且仲话要建立一条欧洲经济走廊，打通由印度、巴基斯坦呢啲南亚地区经非洲、中东国家，包括以色列同埋沙地阿拉伯等国家，直达欧洲嘅一条经济走廊，明显系针对习近平嘅烂尾工程“一带一路”而嚟嘅。呢啖气，习近平点消？而家我哋睇得到啦。当以巴呢个战场开咗之后咧，呢条经济走廊就冇法子起得成噶啦。你要破坏我对“一带一路”嗰啲第三世界国家嘅控制，我就要搞到你呢条经济走廊起唔成。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今次巴勒斯坦突袭以色列都叫做成功突袭，那对以色列来讲是当头棒喝啊。可能之前他们评估自己的军事优势是绝对的军事优势，点知不是噃，被人打到入来，开了三个钟头会有多，先至话对外发放信息。看来中东的国家除了巴勒斯坦之外，即是这个哈马斯组织，连带支持他们那些伊斯兰国家都无一例外，或者叫做幸免于卷入这场战争之中的了。如果卷入的国家越多，这场战争拖下去的风险就越大。到底今次哈马斯这个行动，他是在哪里获得这么庞大的资金来到打这场仗呢？看来 follow the money 这个 rule of thumb 这个黄金招数是找出真正问题，找出真正幕后黑手的不义方法，即是不义法门。这样无独有偶啊，当海外媒体纷纷在度猜测，在度估紧系唔系中共喺后边作怪发功嘅时候咧，连带大陆嘅爆料人或者叫做吹哨人啊，路灯咧都有相同嘅睇法同埋说法。今次唔知佢嗰啲消息系唔系阿习近平嗰啲对头人发出嚟嘅咧？大戏，更大嘅一场大戏正在拉开序幕，好戏连场，大家拭目以待。不过可能全世界都是输家，观众都可能会被舞台上的真刀真枪飞出来整伤。睇翻寻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片，仲在半岛电视台嗰度放埋出嚟啊！佢突袭平民，突袭救护车。呢啲喺世界上根据国际公约嚟讲，呢啲系恐怖组织嘅恐怖行为。偏偏世界上就有呢啲咁邪恶嘅流民烂鬼啊，或者叫做杀人嘅黑手啊，借助外嚟嘅一点资源，即是金钱啦、即系中共最中意就系资助呢啲噶啦，都唔使审啊，佢一定有份噶啦。咁样嚟到卖命啊，就系因为种族仇恨啊。但系个结果将会系大家都输嘅。以色列发表咗一份声明，话要将巴勒斯坦同埋哈马斯组织消灭啊，希望佢今次净系将个范围缩喺嗰个巴勒斯坦个国家，而唔系呢个民族啦。如果唔系咧，就真系生灵涂炭啊！咁讲到呢度咧，我又谂起9/11啦，用民航机做炸弹袭击美国商业大厦呢啲咁邪恶嘅做法。当时嘅小布殊咧就一口咬定系阿拉登所为啊！但系大家谂一谂，阿拉登啲钱喺边度嚟嘅咧？佢点解可以左闪右避咁逃避美国中央情报局嘅追踪同追杀咁耐呢？当其时啊，有消息话拉登就系 匿藏咗喺中国境内啊，受到中国解放军嘅保护啊。如果事情属实嘅话，大家谂一谂，整个911袭击嘅行动会唔会又系有中国人参与其中呢？魔鬼就最中意控制人嘅灵魂啦，控制咗之后，你整个人就变为佢魔鬼嘅一部分。套用翻喺国与国之间，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有啲心寒啊，或者叫做齿冷嘅感觉呢？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咁我哋睇得到噶啦，中共对外咧喺军事上啊，就采取咗一种叫做超限战啦，唔会正面同你冲突，只系会偷袭，阴阴湿湿咁喺你唔为意嘅情况底下施行突袭或者叫做靠害，而喺金钱上进行邪恶嘅大撒币，对留学中国嘅非洲学生。大撒币，仲送埋两条女同佢陪读，用一啲奢侈淫逸嘅方式嚟到分途呢啲非洲嘅学生，当中拣选一啲比较成绩优异嘅咧，就将佢哋安插到国际舞台上，用邪恶嘅金钱外交打通每一个世界组织，包括埋网上嗰啲门户网站。较为大笔嘅咧，就所谓一带一路啊，沿线嘅国家大撒金钱，同佢哋出资嚟到起一啲港口啊、道路啊、铁路啊呢啲设施。佢哋计个数，呢啲第三世界国家嗰啲所谓领导人都系好腐败无能嘅，都会还唔到钱噶啦。咁到时中共就开口同佢哋攞港口、攞其他设施嚟到抵债，咁呢条桥咧就俾美国揭穿咗，反而叫啲第三世界国家债务违约，企翻喺美国呢一边。如此这般，中共嗰啲金钱大撒币真系撒咗落海啦。今次啊偷鸡唔到，蚀咗炸米添。既然中国的外交是如此不堪如此烂啊，到处都是烂尾啊，我们就讲到这里，现在看回他一些对内的政策啦。大家都看到的了，中国的楼市冧紧，股市冧紧，债务违约，人民币汇率将会受到严重的挑战和考验。在这四只灰犀牛都同时出现的时候，今次你话共产党有啲乜嘢怪招可以出呢？咁有消息就话，中南海嗰方面呢，就准备用枪口对内，即是使用武力啦，不惜开枪啊，将武装部队分拆，进驻国企。咁即系点啊？即系由国企成立武装部，配备枪支，而高校嘅军训就要无严武警。镇压追讨薪金或者赔偿的民工或者受害的人士，就是对这些弱势社群使用暴力。看回消息的报道，新唐人电视台在9月28日报道，上海有企业上海城投集团成立了人民武装部，简称人武部。根据公开报道，今年已经有多家国企成立了人武部，包括武汉农业集团等9家国企，广东惠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惠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惠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南通海安市城建集团、内蒙蒙牛集团等。 公开资料显示，人民武装部成立在1950年6月，1954年改为中共军总参谋部动员部，其后改为兵役军，1958年改回翻叫做人武部，分布在各省、市、区、县和乡政府、企业和高校。人武部是中共军委国防动员部下属部门，有浓厚的后备战时动员性质。当局在国企设立人武部，引发了网民的质疑，国企人武部的窗口、炮口究竟是指着谁？是维权的民众，定是受房产爆煲影响的业主？历史文化学者张天亮在他的《天亮时分》节目里面分析说，中共在上海城头这些国企里面设立了武装部，目的就是对付土债的人。恒大爆煲之后，房地产业产生了一连串的爆煲，恒大就是推倒米多洛骨牌效应的第一张骨牌。所以一连串的爆煲之后，相应的维权运动就会兴起，包括烂尾楼业主、丢失理财本金和收益的投资者等等。中国问题专家黄河在10月3日新闻烽火台的节目里面说，人民武装部自中共建政以来一直存在，主要管精兵、管民兵，老的国企之中一直都有。改革开放以后，人武部就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现在中共正在加紧备战，又开始强化这一块了。黄河仲说，人民武装部有武装，有小型军火库，民兵主要是维护治安的，民兵的特点是非常广泛，它不好像武警的编制是按照军队编制的，所以在地方驻军力量很少，而且只是在一个点上高，但是它可以铺得很广阔，特别是这些大型国企覆盖的范围，它全部都覆盖了，所以对内镇压的时候，动员速度比武警还快，涵盖的面积更加广。孟河仲举例说，譬如一个地方同时爆发几件抗议，武警小队就没办法解决，而民兵就可以，因为他各处都有，所以可以很快动员。比如3年大饥荒的时候，中国为什么饿死这么多人，实际不是军队来镇压他们，就是当地民兵把守住村口，不给啲人出去乞食，咁就将佢哋白白饿死咗喺村入面啦。而喺国企成立人武部受到关注嘅同时，就喺9月30号，云南楚雄师范学院参加军训嘅学生，模拟武警镇压追逐土生嘅农民工。呢条影片引发咗舆论嘅批评声浪，不久呢条影片就被微博删除咗。张天亮表示，中共在国企设立人武部，高效军训，模拟镇压追逐土生的团体，这些其实是点出了中共政权最有可能爆发的危机，就是债权人讨债，而且讨债可能会遍布社会的各个领域。黄河仲表示，中国房地产界维权的规模会越来越快和扩大，因为恒大爆煲之后，政府不会去起翻这些烂尾楼，所以业主维权的风潮会越演越烈，因为他们没有解决的希望。中共现在强化民兵的力量，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解决不到这些问题，只能用武力暴力去镇压他们。唉，这些人民打翻人民啊，打住民兵去打人民啊，这个是不是符合了圣经启示录里面的民工打民、国工打国这一句呢？本来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呢， 对国攻打国呢就唔难理解嘅。你而家睇返以巴嘅战争就係国攻打国啦，再大镬啲嘅就係第三次世界大战㗎啦。咁至于民攻打民呢，大家未必初初听会理解得到喎、啊、但係大家理唔理解都唔紧要嘅。中共呢个邪灵恶党呢就示范俾你睇，佢用人民打人民，呢、这个就系名副其实嘅民攻打民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刚刚嗰两节提到中共嘅外交同埋内政啦，用圣经启示录讲就系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嘅邪恶现象。咁接住落嚟，我哋睇一睇真正嘅中共社会一啲民间出现嘅事件、案件或者叫做现象都得。我哋喺呢度嚟大家睇一睇。近日有大量残疾女孩子被公开放到网上出售，当然唔用出售一词啦，改用征婚，仲系明码实价咁话彩金系几多，一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即系交人啦。咁中国啲网友都唔系傻噶嘛，一睇咁嘅环境，摆明就系贩卖人口啦，仲系贩卖妇女，贩卖啲残疾嘅细路女，呢、这个摆明就系中共当局长期咁纵容人口拐卖。之前嘅铁链女案件不了了之，更加助长咗呢啲人口贩子嘅气焰，索性公开咁样贩卖。有网民就质疑，呢啲系唔系新型嘅铁链女事件呢？咁如果站喺一个第三者嘅角度嚟睇问题呢，呢啲都系中共政府深入牵涉其中嘅犯罪事件嚟嘅。因为拐卖人口或者叫做人口贩卖呢个市场，每年牵涉嘅资金好大，是一个好大的产业链，佢冇可能脱离当地政府的参与，尤其是所谓的公检法司呢啲咁嘅单位。呢啲单位唔系做嘢，佢哋坐喺个单位度就系食呢啲黑钱，甚至乎严重啲讲一句啊，就系呢啲官员去策划，甚至乎系安排做嘅。所谓一条龙到底，乜都俾佢哋舐晒。讲到人口贩卖呢啲黑色产业，大家亦都谂起中共嗰个活摘器官啊，嚟到做器官移植手术啊，呢啲都唔会系单一嘅个别事件啦。呢条产业链肯定就要政府嘅参与，而且分工亦都好细密。正因为呢啲黑色嘅产业链每年带嚟俾佢哋嘅收入系数以亿计嘅，甚至乎系上十亿或者上百亿元嘅。睇翻第二单新闻，中国已经进入咗全民降薪嘅年代。最近喺全国公务员降薪嘅同时，多地近期亦都传出咗因为政府财政补贴减少，导致退休教师、医生呢啲政府事业单位嘅员工收入严重下降。唉，喺中国打工一族嘅命运就系咁坎坷噶啦。除咗话加班加点之外咧，都计人工嘅时候你就知啦。所谓钱喺佢手，佢俾又得，唔俾又得，唔俾咧佢仲诸多理由喎。啱啱所讲呢件案件就系最好嘅佐证。 接下来我们讲一宗骇人听闻的案件，大家听了之后想一想，到底他那个深层问题出在哪里。上海初中的女学生竟然对全班落毒，案情透露，上海市两名初中学生竟然对全班落毒，有涉事班级的学生家长爆出这件案件更加多的情节。涉事女生投毒的动机和犯罪性质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讨论和深思。上海市南中有两名年仅13岁的女学生，近日被指有预谋地将不明液体投入全班同学的水杯，导致25名同学因为身体不适而入院检查，其中有十几人需要洗胃，还有个别学生被检验出有肝功能的损伤。庆幸的是，出现身体不适的学生经过治疗之后都已经出院，甚至能够返学。当地警方日前发布警情通报的时候证实，上海南中东校在9月12日下午发生了投毒事件。根据这份通报，涉案的两名女生杨某和郑某都只有13岁。事发当日，两人在上体育课期间返去教室，将具有清洁漂白作用的混合液倒入同班同学的水杯之内，导致多名学生出现不适的症状。与此同时，网络社交平台上传出的截图显示，有涉事班级的学生家长向其他家长披露了关于这件案件一些惊人的细节。其中之一，投毒学生之中有一个人是那个班的班长，暑假期间曾经策划报复班主任，甚至计划了两套方案。第一个就是投毒将班主任毒死，或者用电油、酒精这些物件将他鉴生烧死。第二个方案，涉事女生的班桌柜桶之内有三瓶不明液体，有老师去收的时候，那个女生拿起一瓶就自己想喝。第三，该名女生的桌里面还有三把水果刀。有关的消息在互联网上高传出之后，中国网友在社交平台对这件事议论纷纷。有网友发帖质疑，他经历了什么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只是想知道初中生年纪这么小到底发生什么。另一个网友亦都评论说，不寒而栗啊，边个教他们这些小孩这么恶毒的手段，不会真是网上学回来吧？这些孩子的动机是什么呢？发生了什么呢？先至令他们谋划这些这样的谋杀。有网友亦都质疑，我好好奇这个事件的结果会怎样判，未成年人保护法怎样实施。好似电影里面那些桥段，啲未成年人杀人之后自杀咩？有网友就反讽话，这个好办啦、啊，人大立法委员会闩咗门，用半日时间写一份关于未成年人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嘅若干条解释征求意见稿，然后放喺政府网站三日，水军刷票赞成，内部投票全部通过。完事啦！如果真系咁做嘅话咧，这个绝对系有可能嘅，因为以中共一贯独裁同埋唔处理民生事务嘅作风，又关于利用大外宣发放好多假消息、欺诈消息去做宣传，有乜嘢做唔出咧？中国呢啲学生至少就接受咗中共仇恨教育嘅灌输。受住呢啲仇恨教育对佢哋嘅影响，大家会睇到好多爱国嘅小粉红，亦都会睇到今日社会上发生嘅事件，小学生投毒同埋预谋杀人只系其中一个例子啫。仲有嘅，譬如喺10月7日，微博网民填鸭式教育受害者就发布咗一段影片，中国某地嘅高中生。在学校集会上高 表演安倍晋三遇袭的事件。好似呢啲仇恨教育对学生带嚟嘅影响，已经渐渐受到中国网民嘅关注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